我想我们每一年到十二月的时候，都想到主耶稣的降生。那主耶稣的降生对我们基督徒的应用呢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我们查考，所以来了解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里面，一直有预言，将来这个主耶稣还要再来。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将来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来查考。因为有位弟兄在上次我来的时候，他说：“弟兄啊，你讲过信望爱的人生，好像我没有听到那个盼望。”那我想，我本来这次本来要想讲，但是我想等到下次再说。但是这个盼望，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当时候。那些犹太人在主耶稣外面降生以前，他们也是盼望那个弥赛亚要来。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就是盼望主耶稣再来。其实我们从解放国家前后书，我们可以看到，当保罗二次遇到的时候，经过解放国家，就是跨越这个马其顿的出发，到腓立比以后的第二站，来到解放国家。他虽然在提到文章是短短的待了三个礼拜，在会堂里面讲到，或许在其他的弟兄在耶稣的家里面也会先讲讲到，他就离开了，时间很短。但是呢，他来到了这个基督亚，又来到哥林多，他发现到提到文章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对于主耶稣再来的这个盼望，他们不太清楚。或许是在当时我在那边讲的时候没有把话讲清楚，所以在主后五十一年的时候，他差遣了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也写了一封信去，就告诉他们主耶稣以后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每一章，最后一章是最后一节，都是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情况。我下面有机会我就来分享。非常美，主耶稣再来，我们弟兄姊妹都来一起背诵。背起，以前死的，在主里面，你里面死的都要复活，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那我想今天我想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常常问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年初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可是我们到年底的时候一算呢，好像我所要做的事情今年呢好像都没有做到50%。但是在年底的时候呢，我要为明年2011年呢，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希望新的一个什么 list， 说我明年要做些什么。可是我现在你们还没做一些，每一个人先祷告，看神要在我们2011年要我们做什么，不是我们要先做什么。2011年或许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年，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有的可能因为工作上或者学业上或者婚姻上儿女上都会碰到有一些不同的困难，但是越是在困难的当中，我们要越依靠神。今天我们来查考这个马太福音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前几天因为我每个礼拜三晚上我就有一个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大概有4、5个家庭，我们在手上我们的恩典，中间有个姊妹就跟我讲，就在赶上上个礼拜的礼拜三晚上他的母亲呢在清晨3点钟，他从来没有心脏的这个问题过，忽然他这个心脏有问题要窒息了。很奇妙，他的儿子从来晚上没有这么用功念书，念到清晨3点钟，也睡在隔壁，他听到一个很微小的声音，他说因为呼吸困难，他就跑过去看，结果就赶快打了911，就塞给了他们家，住院住了3天。本来那一天晚上，他是要把他妈妈搬到楼下去住，要搬到楼下去住，我声音听不见，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真的是很感恩。他说：“除了感恩，还是感恩。你有没有比生命更加 跟他在跪着，84岁的那个老人家自己在躺在床上，如果他的孙子没有看到的话，听到的话，那他就那天晚上就结束生命了。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事情我们要感恩，不管我们孩子身上、生活身上里面有很多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这生命的源头就是从主而来。好，我们今天打开的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二章，好，我们翻到以后呢，我想这段经文我想很多人都说过很多遍，我希望神能够借着这段经文今天跟我们在这里说话啊。好，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再来第二章没有分割的圣经啊，是第二页的马大福音第二章，我翻到以后我们从第一节念到15节，我们一起来念。马大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新律王的时候，
耶稣正在犹太伯利恒，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那生下来后有个带着金冠的太阳，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身体，特来拜他。新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就不安了。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博士，问他们说：“基督用当时的哪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伯利恒，因为你生出去的时候，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心里暗暗的造了个国出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派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要去拜他。等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那处看见人拿信，不然在他们的手里，直到那小孩子给他，就在上面停住了。他们看见那信，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那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把黄金、香和膏药为你母献给他。我只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世君，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西律必须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西律死了，就是像预言解经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谢谢。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四种不同的人哈。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当西律王的时候，这西律王在。我历史里面很有名的这个人叫做大新律王，是叫做 The Herald of the Great、这个人非常的残暴。他在主前47年的时候，他是加利利的巡抚，然后7年以后就是主前40年的时候，罗马皇帝封他为犹太人当地的王。他当时候呢，为了讨好犹太人呢，就为他们修复圣殿，将他们的圣殿修复。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这个圣殿还在修啊。他们说修了46年了。主耶稣说，这个殿拆毁以后，3月5日要把它重建。那个圣殿所指的，就是当时候大希律王在为他们修的这个圣殿。同时呢，他为了他的政权呢，他非常的残暴，他非常的就是自己的亲人的一样，他甚至于呢，为了他的王位呢，杀了他自己的亲人和他的岳母，也杀了他自己3个小孩子。他那个残暴的手段 真的是都是暗暗的在做，甚至于到他快晚年的时候，他在走前四年左右，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还是要恭请耶路撒冷的当时的公会最高的这个公会，也在他的宫廷里面，凡不听他话，杀了他的仆人跟宫里面的将军有300人，所以他生命非常的强暴残暴。但是呢，他在这个地方，他听到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那在这个地方就讲到第二种人，好，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大西利王，他不只是残暴以外，他我们刚刚等一下在念的经文里面也看到，他是很会说谎言的啊，也很虚假，因为他跟博士的对话里面我们听到，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那种光明的，好像看着是光明的天使，其实上他们很残暴的内心在里面啊，因为他啊没有这种生命，他常常就是用一种残暴的方式去对待人。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几位博士，圣经上里面我们常常讲，我们现在看到说，哎，他带了三种礼物来，人家就把他们说每一个博士，这是三个博士，其实圣经上并没有讲到这三个，几位博士是一定是两位以上。那我想我们在座的一定很多都是博士，啊，就是在我们当时我们在学校深造，我们从学士拿到硕士，拿到博士，那博士的意思就是很有学问的。在当时他们就讲说，当这些博士除了是有学问以外，他们是可以看这个星象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后来有这个星领导他们过来，他们是懂得看星象的。那时候讲到说从东方来，很多人就说，哎，会不会从中国来？那就是我们的中国博士了。但是当时候犹太人所认知的东方呢，是属于波斯这一代的，啊，因为他们在被掳当地的时候，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啊，经过巴比伦，所以东方呢，就是他们所认知的波斯。那这几位呢，他们非常有智慧，我就想到说，这个智慧并不是我们所懂的知识，他们认为我们的知识很丰富，但是真言常常告诉我们，他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真言讲到16-20节那里讲到，他说我们如果心里面有智慧的话，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什么，就有能力，就有一些什么生长在。我们可以看到在16-22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真言16-22节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什么，心中有21节开始，心中有智慧的被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20节，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那个生命的泉源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智慧。这几位博士啊，他们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你看从波斯如果走到耶路撒冷城，我们知道这边距离是不太多，不太近的。如果说造型要看，他不是走沙漠的话，他走要2000-3000公里的路来到耶路撒冷城。所以马太福音写的时候，为什么大西利王到后来要杀2岁以下的婴孩？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应该是有1岁以上到2岁。路加福音所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出生的状况，在马槽里面，当时在旷野里面的牧羊人，他们来赞美这位救主降生。但是马太这里所写的耶稣已经稍微大了一点啊。那他讲到这个几位博士从东方来，他们来的时候心引导他们来，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一直往耶路撒冷城，要到伯利恒去。他们走的时候并不知道去哪里，是心带领他们走，心带领他们走，心情在哪里他们就行，这个心出现在哪里，所以就告诉我们他们是一个很顺服的，顺着神的旨意，就是带领他们到伯利恒来。第三种类型就是约瑟。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约瑟，从马太福音第1章里面我们就看到，梦中里面3次神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第一次呢，就叫他什么？ 娶他的太太往这边过来，不能骑过来，因为他圣灵怀孕。在这一章里面两次的梦，第一次的梦就是告诉他要离开这个埃及，第三次呢要从埃及里面把主耶稣带回来。我常常在想，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做梦，他常跟我讲，我主耶稣我昨天晚上跟他说话，我说我好羡慕我，因为我很少做梦梦到主耶稣跟我说话，我说我就从圣经里面常常是借着他的话来跟我说话，我真的很羡慕，因为他常常可以梦到主耶稣跟他说话，而且他就去做，他就去做，甚至于到现在，这位姊妹就已经念经学去了，就是要奉献给主啊。所以我常常看见到，当神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说话的时候，他用不同管事的方式跟我说话，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到，约瑟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他立刻的顺服很重要，因为当这个梦告诉他要离开伯利恒逃往埃及的时候，他没有犹豫啊，他就马上就走，他就夜间带着耶稣就离开了。牧波人讲过一句话啊，他说及时的顺服啊胜过读一生的圣经，及时的顺服不要犹豫，胜过一生读的圣经。我们常常就有这样讲的那个顺服的心，常常有时候神借很多事情在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不管是话语或者弟兄姐妹或者环境来让我们能够顺服，可是呢我们常常不顺服，为什么呢？因为老我很重，常常讲说我们的老我胜过什么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常常祷告，在神的面前告诉说神，我的软弱，求求你来帮助我啊！我就想到啊，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是越来越什么，越困难啊。我常常也是。我们常常碰到很多事情，不愿意顺服，所以我们工会学的人更辛苦。但是有一件事情，不是我们绝对不能够离开神。那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呢就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再从那个困苦的环境里面再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第四个，我们所看到的人就是谁？祭司长跟那些人间的文士。这些人啊，当先知王问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王要生在哪里？”哎，他们都懂啊，他们知道应该是生在哪里，他们旧约很熟啊，生在伯利恒啊。因为米迦书二章里面所讲到，他说虽然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是将来有一位，就是那位救主要带领诞生，他们都很懂，在圣经上的知识呢他们非常非常的熟悉，可是他们并没有生命。他们知道其实伯利恒跟耶路撒冷只有六里的路，走一天就到了，其实知道这位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他们也不愿意去，他们接受他们自己所信仰的那位弥赛亚应该是降生，是用轰轰烈烈的像天王似的降生，不应该降生在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卑微的地方。知识上懂，但是他们没有完全明白，但是神就是告诉我们，只要相信他的话，就是为应验，就是为应验。他问他说基督诞生在何处，他们都明白，就回答了，犹大地的伯利恒在诸城中并不是最强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就是这位主。所以我们看到这四种不同的人，我们回想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啊，我们常常也有我们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人啊，有人他就是比较狡猾，就像大猩猩一样啊。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次出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农夫啊，他 他们后面很多山猪跟着他，他说哎，奇怪，怎么这些山猪怎么跟着你这么乖啊？因为他一方面就放那个饲料在他们面前，把那些山猪就跟着他，一面吃就一面走。那山猪是会乱跑的，他一面放在他前面，一面走，一面走。你知道他带他去哪里？带他去屠宰场，很狡猾嘛，对不对？他都不懂，这些山猪不懂，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但是他不晓得后面的这些，他进到屠宰场里面。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要很谨慎，要很小心，因为在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受到那些撒旦魔鬼的诱惑，就很容易怎么样上当。但是主耶稣常常告诉我们啊，我们要警醒，在他的面前等候，要防止那些假冒为善。就像主耶稣常常对这些法利赛人所说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东方的博士啊，他们真的是啊，就是往直前走，他们没不偏的，他们就目的地就是要到达，然后知道这个是王，当然犹太人的王。他们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丹尼在波斯住了这么多年，丹尼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已经只有这个十七岁的年轻人，他看着他的百姓70年以后离开了什么？离开了这个异地，来到回到耶路撒冷回归。他看到已经是第三代的，他写了丹尼尔书，在丹尼尔书的9章24节跟25节，他那里就讲到70个7，并且讲到主耶稣的事情要再来，圣灵感动他写了这本书。所以这些博士们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些预言，知道将来要诞生的一个弥赛亚，是要将来就是诞生在伯利恒。他们查考圣经，他们不只是知道，他们有圣灵的感动，他们立定之下一定要去寻找到这位救主，而且他们要带来礼物，奉献的礼物，而且最后他们要变更他们的道路回去，不再走原路。讲到礼物啊，我觉得我们圣诞节到的时候，这个礼物是最难预备的，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想说，哎，圣诞节到，我们要有预备一些礼物啊，给我们的小孩子啊，或者是我们的亲戚朋友。但是这三种礼物，这几位博士带来的，为什么带这三样礼物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到这个礼物物的话，就是有几点我们来看。第一个物就是天上的星星，这天上的星星呢是神的启示，他头一次启示以后他就跟着走，然后第二个启示的时候，就是这个星星就是在伯利恒的上空上停在那个地方，就带领他到主耶稣的家里面来。所以他的人生是有方向的，他跟着星星走，他不偏不倚的，他有目标的。如果人生没有方向，人生没有目标，真的我们不知道要走哪里。就像有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一部车子开到山崖，掉到这个山崖下面去，所以这个警察就来调查为什么发生这个车祸。可是呢，当时在车上的有三个人通通过世了，只有一只猴子。哎，那看看这个警察就奇怪了，说知道这个猴子，那没办法，就用手语跟这个猴子比，到底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他就问那个猴子说，那车子上里面那个小孩子在做什么？他就比一比，他在打电脑。他问他那个太太坐在旁边在干什么，他就在指指，他说在骂他先生。他说那个先生在开车的在做什么？他说对，他说在喝酒。那他说那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开车。那方向往地上来看，这人生没有方向，就是掉在谷底里面去。把方向盘给人家看。我们的方向非常的重要，这大海的船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方向，就会转来转去。我们人生有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神给我们的目标，就像那些几位博士一样，他知道他有方向，他要到伯利恒去，去朝见这位主。 第二个事情就是揭开这个宝盒，就是这几样礼物，这个黄金，这个黄金所带来的黄金啊，乳香跟墨药。我想这几位博士在还没有离开巫师的时候，他想让他去见我，他带什么礼物去？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是来见主啊，我们带什么东西来？对，带我们心来，来朝拜神啊。当时我去见我，我们是这样子见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有时候，如果说想起一点事情，对不起弟兄们，我讲你就不客气了，我们就常常比较会迟到，对不对？我们去见主不是用这种心态，他们要走这么远呢、啊，而且他们要预备礼物来，他们要预备这三样礼物来，这三样礼物他们一定也经过祷告。黄金呢所送给的人的礼物是非常的尊贵，代表君王，他给君王的礼物，因为这位生下来的王是高贵的，是我们的救主。他第二个是乳香，乳香是祭司的礼物，这个乳香呢是从树枝里面采出来的一种名贵的香料，它这种东西呢只有在香图上的时候，他们祭司在献给神的时候用的，甚至于百姓不能够 duplicate， 不能够复制的，因为这个香味只有他们能够献给神的，即使你会做他也会给他们做的。那你看这些几位博士们，他们也预备了这个礼物来，因为这个神的高贵，这个乳香就是看到神的那种崇高，啊、哦。第三个墨香呢，墨药呢是献给那种垂死的人，在他们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这东西献给那些即将要死的人，就是神的牺牲和他的埋葬。这个是这种树枝呢，你可以做一种药，在圣经上是告诉我们的，是将来人死的时候熏他尸体用的。如果你是那几位博士，你会想到这几样礼物。今天我们到教会来，我们要带给我们神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礼物，就是我们心来敬拜他，来敬拜他，真正的事情来敬拜他，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君王，承认他是我们至高的神，他将来为我们受死，然后复活。我们将来的盼望要跟他在一起，要跟他同在，带着这种心情来朝见我们的神，我们就会这样懒懒散散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智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我愿意来敬拜你，来把我的心能够敞开给你。这个时候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不要看别人，别人都是他自己跟神负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心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帮助我们。他讲到这个地点啊，我们知道这个伯利恒啊，这个伯利恒算是个小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旧约里面那个雅各的妻子拉结就是葬在这个地方。那还有大卫，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王也是生活在伯利恒，甚至于神告诉他，将来你的后裔，你的苗里面有一个要成为弥赛亚，就在这个地方。所以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针对犹太人写的，犹太人对他们这些过去的预言或者将来要来弥赛亚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们写的对象是谁。如果是写给犹太人的话，他就可以直接进入得到他们犹太人所懂的，在第一章里面马上把家谱写出来，告诉他们这个弥赛亚的那个根是从哪里。大卫而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伯利恒，虽然地方是小，那我们知道大希律王后来被这些，他认为他被这些博士所愚弄，就杀了2岁以下。他的城市不大，虽然是人口不多，他大概杀的是20-30个婴孩而已。你不要说不多，这20-30个婴孩也是有母亲的，所以呢，在 就是说拉结会哭他儿女不肯受什么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意。接着讲到这里，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的地方讲到，他讲到说那些母亲会为那些孩子哭泣。在第二章的十八节，在这里，在拉玛的地方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就是哭他们的儿女。拉结，拉结就是代表的，就是这个伯利恒那个城市的母亲，他们的孩子因为被杀，所以他们要哭泣。那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讲到了，主耶稣的降生，是主耶稣就是那位王，就是那位至圣者弥赛亚，是全人类的救主。我们今天非常清楚，他就是那一位。在当时候呢，这些祭司、法利赛人呢、文士们，他们并不明白，他们认为呢，这弥赛亚将来来的情况不是现在，所以呢，他们就是。一直认为这个弥赛亚还是在等待他，所以我们想到说这些祭司呢，其实已经等到了，但他们还在那边犹豫。我们刚刚不是放了一些那个泡泡吗？常常在讲，我们常常有泡，但是没有破。这些人他们是当时候的，在当地的那时候的，就是本身的圣经权威啊。他们是解释圣经的，文士是抄写圣经的，他们是朗诵圣经的，祭司长是从所有这些祭司里面选出来一位，代理他们祭司，跟当地的七十位长老联合起来，就是成为他们宗教领袖。他们很有 power， 他们的 power 很大的，甚至于你看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瞎子生来瞎子被医治的，他问他母亲说，他说生来个瞎眼的，他母亲怎么回答说，你自己去问他。那个瞎子被医治以后，他说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医治的原因。他的母亲为什么不敢讲，父母亲为什么不敢说，因为如果说的话，他们这些宗教的领袖可以让他离开公会，那教会，让他们离开，他们就不没办法进入教会了。就当时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是很有 power 的，而他们在他们社会的生活圈里面，这一些人是很有能力的，但是呢，他们只是知识上的懂人，也就是就这个知识，但是他们并没有实际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位这几位这几类的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就是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有神的 power 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要有 point， 不要当一个有 power 没有 point， 或者有 point 但一点 power 都没有。因为这个 power point 很重要啊。所以我想一下，我们要是刚打出来的时候，我们在上次都没有看得到所以要有 power， 要有 point。 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里面，我们都会碰到不同的境遇，碰到不同的环境。今年呢我自己也经历到很多了我年初的时候就年底到了，那个公司呢生意不好，所以呢就公司就很大量的裁员我们公司就走了不少。那当时老板就问我，他说：“那个李弟兄啊，他说公司要裁这么多人，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那我看下面的有些20岁、30岁、40岁的，我说我也快60岁了，我说这样子好了，那我先走了，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那生意真的不好，你就说以前做10块钱，现在只做3块钱，你生意掉了7块钱，你没有办法 support 这么多人那我说那我走好了他就惨了很多人走。那当然我们这月下来的话，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也就没有了，没有 income。 但是我一向我这一个人生里面，我也碰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两三次 啊，有的是工作的公司的变迁，或者是公司的搬家啊，或者是辅导工作。但是我在辅导工作的时候，我们对什么信心还是在那个地方。我跟神讲，从我第一天开始，我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重新祷告。我说我把我所有问题都交给你，我不知道将来的路是怎么走。当然，我们不能除不进祷告以外，我们什么事也不做，我们还在做我们自己的跑。我们做什么呢？因为过去我每次祷告说神啊，你给我们一个工作在 local， 因为我一个工作人员，每天开车来回要差不多1个多小时。我说你普外一个工作给我在二外的，给我一个 part time 的，我就祷告。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交通没什么，但是我也是找。哎，很奇妙，5个月以后我就找到了。那就我姊妹很开心的，因为以前我工作很忙碌的时候，她都看不见我，现在能够看到我。所以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反正仰望给神。当我今天在数上我的恩典的时候，我最大的得到是什么？我抓到神，因为他永远不离弃我。他告诉我锻炼身体，我从148磅掉到123磅。你知道毅力很坚强吗？你放在我面前很好吃的东西，我都不会去动。这个是多么的艰难的一件事情啊！我今年一年整年掉了23磅、25磅，但是唯一的最麻烦的事情。昨天我还在清我的 closet， 我那个都我4寸那个腰衣服，我拿出来这短衣服，我希望我该长回去，因为我们人的改变是非常的重要。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人不改变，我们自己要受苦。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你改变。以前我们最喜欢的东西，神要把你拿去。以前你喜欢吃，所以说你现在吃我的灵粮，因为我的灵粮好，我现在吃灵粮。我在团契里面祷告的时候，我说求神帮助我，因为弟兄们跟我讲说，你应该每天早上跪着祷告，他每天早上2个小时跪在床边祷告。他的姊妹说，我要上班的话还在那祷告，我真的很羡慕，我羡慕一个人他这么可恶的神。他跟我讲，最大的帮助就是从神而来。弟兄姐妹，我们先花多少时间在祷告下面？我们花多少时间在我们其他的事情上面？我跟你们做个见证。以前我在纽约的时候，我的弟兄有一天叫我到他家去，他坐上面去了。他看到下面这么冰冷的天气，12月天气。一群人5点钟跪在那个地方祷告，他们在祷告什么？我下去问他们，你们祷告什么？他们说我们要为这块地祷告，将来神要在这块地建立教会。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外国教会，是整个纽约发起最大的一个外国教会。他们在那边祷告，10几个、20几个一组一组的在那边祷告。他说我看到这块地，神赐给我们，我们要在这边干。我说你们有没有？有没有现场经验？没有，他是神的负责。1年半以后，他们的教会盖起来，是整个法属最大的一个教会。我的弟兄就叫我来，我的弟兄你来。我说干什么？我说我们来跪下来祷告。那天呢，祷告的时候，神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教会就6个人了，那天的聚会就6个人。除了牧师生母弹琴，下面就是我跟弟兄们，你看3对夫妻6个人。4年以后啊，我们也建堂了。我在回去纽约的时候，站在这里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你知道那位弟兄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神接他走了。但是你看看那个教会里面都是一些年轻的 愿意接受主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们，神爱他彻底教会，成长得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神在那里啊。今天我看到这些圣经上这种不同的人物类型的人物里面，你看那个约瑟的顺服，他相信他的顺服，他愿意做。我们当时在建党的时候也是没有经费，那牧师就跟我说，那你弟兄你来管账。哇，我一打开那个我说你赢了。他说我们就怎么做。当时我祷告，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就把全美国北美的全世界华人的教会住址找到，我就一封一封信写写给他，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要在我们这个地方建立教会，让那些华人将来有的地方可以聚会。很奇妙，那个情愿一直进来，但还是不够。我牧师呢，就回到香港，他从香港来的。他说你认真的，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有写单子，现在我虽然没有这个经费，我认真10万港币。什么时候哪一年哪一月以前交给你们？哇，他拿很多单子回来，我一看很多钱，很奇妙啊！神没有让一张那个写下来字据，眼泪一分钟一天，所有的钱都汇到我账户里面来。你说这是一个神迹，就像这个星星一样，这个星星就是一个神迹。但是我们从来就不相信的，我们从来就要肉眼睛看到，我们才相信。神告诉我们心里面要相信的。今天我不晓得神要带领我们的教会走向哪一个方向，但是有个方向，各位弟兄，你们一定要确定。大家彼此祷告，看神要带我们的个场。2011年，这个教会要在恩惠被神来复兴。要得人如得鱼，神在天上就纪念我们这些事情。神会纪念你，就是你到天上去。我说我还有很多的钱呢，留在地上，房地产也带不走，金钱也带不走。神所纪念我们的，就是将来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在地上为我们做很多什么事情，不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个教会今天在困死发血，抗议对人。带领上百上千人信主，我知道。第二个我知道，神也在2010年祝福我们的，但是2011年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就像这些几位博士们，他们确定他们的方向，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在哪里。所以如果说要我们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家。我们就签着这样的祷告，看神怎么办。你知道那个 Wood Warren 这个 Saddleback Church， 他在30年前的时候，他来到加州，他来到加州那个地方，他也是没有，他是神，你应该看到没有，他现在在 Red Forest 120个 acre 的地，那个教会盖起来。他说：“如果今天神要他离开教会，他并不担心，因为他写了那本《标杆人生》，他的书版权有2000多万，他98%的奉献出来。他甚至于把他在这个教会30年牧师的薪水也拿出来还给教会。神用每个教会都不一样，神在我们今天这个教会。”要我们做什么？不是这个礼拜，难做这个礼拜敬拜。我们听到听了8年了，一篇道或一段话，神的一句话就能够改变我们。我们有没有被神改变？还是我们还要像这些祭司文士？我们只是懂得圣经很多的知识。但是我们没有信。 信仰的实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里面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堂，他甚至后来到了埃及，他这些所上的黄金还有乳香墨药，这些不是带来的黄金就成为他的物费，否则的话约瑟没有办法带他的全家离开伯利恒。神的预备就是这么丰富，然后让他再回到什么以色列，但是当时他本来想回到伯利恒，但是神只是他到那方的那个地方去，他是非常顺服神的带领。像今天一样，为什么要到埃及去？就是让主耶稣再从罪恶里面再回到光明之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人有时候活在黑暗里面，但是神要把我们从黑暗之地召出来，他要从埃及那种属世的地方召他的儿子自己出来。当耶利米在讲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但是主耶稣就是从埃及地回到他自己的以色列以后，他要成为我们的主。他在世上3年半，他所传的福音就是这几件事情，让我们明白他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他就是那位崇高的祭司，他将来还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像马太福音上所讲的，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犯罪人甚至不知道在犯罪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有人来提醒我们或神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就是那种罪，因为我们的罪有时候是你们未信的那种罪，人看不出来。主耶稣所讲的罪不只是在肉身上的罪，心里面的罪也是一样。当我们亵渎神的时候，我们拜偶像的时候，拜偶像我们也是拜一些其他的神，其实我们贪婪也是一个拜偶像，我们常常会做贪婪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他的面前有个敬虔的心来求神帮助我们，将我们的这隐而未现的罪能够洗净。弥赛亚书55章第9节讲到，他说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今天所想到啊，我们要所走的路啊，我们要高在我们的上面，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他就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真理，是我们的生命。最后我讲一个，就是上次我们讲到信望爱的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爱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真的是也不过是聚集在一起像一般的外面的啊，这些什么同乡会啊这些的，但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主的爱在我们当中。我希望2011年里面你可以认定一两个家庭或一两个人，你试图去爱他，除了爱你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先生、自己的妻子以外、父母以外，你选择两个你不常常跟他们接触的人，为他祷告，爱他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跟英国两边在交战的时候，德国一个飞行员跟一个英国的飞行员，他们在空中争用互相攻击，就这个德国人这个飞行员就被击落，落在这英国的这个地图上。这英国的飞行员呢，从空中下来以后，就去找了这个飞机上的那个残骸，发现到这个德国的飞行员身体里面有他的 ID， 然后有他的母亲的那个照片跟他的住址，那个后面写"如果求神保佑你"，他看了一个 照片，他祷告，他非常恳痛。神告诉他说，也写一封信给这个母亲，安慰他。哎，他是极度打落了下来的。经过多次的琢磨祷告，由他写的，他写的这封信，他写给男婴儿的母亲，因为他坐在男婴儿旁边。他说，因为战争的残酷，在英国的上空中打下了你的儿女，宝贵的儿，你唯一的儿子。他说，虽然你失去了一个儿子，但是我可不可以代替你失去的儿子成为你的儿女？把他写了一些用心去给他。这个老妇人收到这封信以后，很快就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希望哪一次还有很快的机会能够见到你。他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很高兴，他就从英国就到德国去见他。他告诉他一件事情，他说，战争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虽然你失去了儿子，但是从今以后我愿意在你旁边陪伴你到你老。我要让你失去儿子的爱在我的身上能够来弥补。世界上有这样的爱，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靠主，我们的主能够帮助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我希望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降生，他并不是偶然的。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他现在住在我们心中，他要我们常常在他的面前，借着圣灵的本，借着圣灵的祷告，借着圣灵的帮助，借着圣灵的恩膏，不断的加灌给我们，让他的儿女那个福杯满溢到无处可容。我相信他的来并不是偶然的，他的来是拯救我们每一位，他的来是要让我们这些做母亲的、做父亲的、做儿女的都能够得到拯救，得到主的恩典。如果我们有不足的，我们再次来求神帮助，让2011年我们的家不只是蒙福，我们的儿女不只是蒙福，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也成为一个他所使用的，他所用得起的。不论是在做哪一件事情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神，让神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这就是耶稣他诞生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让我们不只是能够得救，也能够得胜。让我们不只能够得胜，我还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生命的盼望，就是他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跟他一起提升，死去的要复活，与他一起做王。何等的恩典，我们谢谢主，让我们一起祈祷祷告。主，我感谢上帝的恩典，谢谢你过去的带领，特别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显出你的刚强，特别是我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更能够触摸到你，因为那钉痕的手再次来抚摸我们伤痕之处，让我们在2010年 们真是要数不算的恩典，每一个恩典都是从你而来，每一个恩典都是你给我们的，给我们的恩惠，让我们不只看环境，让我们只看主耶稣基督。主，我谢谢你，我知道在座的每一位，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有多少的经历，主，你都在诉，听说他，听他们所说的，跟你面前的祷告。帮助每一位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每一个困难上都带领他们走过，也谢谢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家庭，让我们家就像耶稣他所说的，至于我和我的家人必侍奉耶和华。我们也想到我们教会需要主，教会就是你自己的心腹，你在这里做主做王。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除了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之外，主，你用圣灵再次来裁决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器皿。我们有的有做先知讲道，或者是关怀的恩赐，种种不同的恩赐，你都会把我们摆在一起，为了要见证你的荣耀。今天我看到们很多小孩子在你面前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心智就要像孩子们一样来到你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跟我们的阿爸父来祈求。我相信在2011年，你不只是恩待我们，也让我们在明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都是充满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不足的你自己来补足，让我们欠缺的你自己来填满，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说哈利路亚，你就是我们的主。谢谢主，谢谢主的带领，谢谢主的帮助，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